那我们说呢，这个马太福音啊，里面有耶稣的这个五大奖章啊。那上一次我们讲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是讲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呢，有耶稣差遣门徒的这个信息。那当我们来读马太福音里面这个主耶稣教导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主耶稣的这个奖章有几个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呢，就他非常的喜欢用一些生活中的比喻，对不对？经常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比喻。那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主耶稣很喜欢问问题，以通过这个问题来引发当时门徒的这一个这个思考。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经，我们将要读的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二到十九节当中呢，主耶稣也提了一个让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主耶稣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那这个问题呢，不单单是对当时的这个门徒讲的，对今天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来说呢，我们也要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是要来看什么。那今天呢，就打开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二到十九节，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是要看什么。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念，就是我来读一节，大家来印一节，我们把这个二到十九节一起来读一遍啊。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是在王宫里。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我可用什么来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召同伴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祷告，谢谢你借着早上的时间，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此刻你经上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打开，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向你敞开。以下的时光求主完全的来掌权来使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约翰派着门徒来问耶稣的。约翰问的是，那将要来的人是你吗？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二节。 圣经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啊，就打发这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人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其他的人呢？那这里讲到这个约翰，这里的约翰呢，就是指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里面有讲到施洗约翰的被捕，但是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被捕的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里面有提到，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第三节里面，圣经说西律为他兄弟妻子菲利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就把约翰啊拿住锁在监里面，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合理的，所以西律就把约翰下在监里面，想要杀他。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西律娶他的兄弟的妻子是不合宜的？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讲啊，所以呢，我们要通过一些历史背景才能够了解里面的一二。那当时这个西律呢是分分的王，有一次他去罗马去看他的兄弟菲利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菲利美丽的妻子希罗底，然后呢就勾引这个希罗底，等他回到自己的封地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的妻子打发走了，然后把他兄弟的妻子娶了过来。所以呢，这个西律是做了这个坏事。那么施洗约翰呢，这个为人正直，就在当着众人的面啊，指责西律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西律就把他这个下在监里面，这个监狱呢就在这个死海附近的一个叫做马沙尔堡的这个地牢里面。所以约翰就因为这个事情被西律王下在这个监牢里面。那么约翰在监牢里面听见基督所做的事，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人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其他的人呢？当大家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施洗约翰就是那个预言这个人就是弥赛亚的那位施洗约翰，对不对？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当施洗约翰看到这个耶稣过来的时候，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我说那个人将要来的，而且比我更大的，就是他，对不对？所以施洗约翰在下监之前就已经知道和认识到这个耶稣就是那位预言要来的弥赛亚。那为什么在他下在监里之后，听到了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奇事之后，反而是心里这个犯迷糊了？那将要来的人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其他的人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原因呢？可能是多方面的。我想呢，是跟主要就是跟两个方面有关系。一个呢，就是跟约翰自己现在是被下在监里面被囚禁的这个处境有关。另外一个呢，是他听到的关于耶稣的这个温柔怜悯的这种形式风格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想一想，施洗约翰是怎么样的人？施洗约翰不像是我们现在是住在城市里的人，对不对？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记载，他是在旷野生活的人，在旷野工作的人，在旷野传道的人。他是怎么样啊？他是穿骆驼毛的衣服，他是腰束皮带，吃的是什么？吃的是蝗虫野蜜。圣经说那个时候啊，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去到旷野。去旷野干什么？就是因为要去找这个施洗的这个约翰，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在约旦河里面这个受他悔改的洗。所以呢，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喜欢生活在宽阔的野地里的人，你把他关到一个这个地牢里面，拘禁在一个小房子里面，他可能很少住在这个规规矩矩的那种房子里面的，然后你把他锁在一个地牢里面，他苦恼的程度啊，也可想而知啊。 还有呢，在被囚禁期间，他虽然听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也有一些人起来跟随他，跟随耶稣，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你会发现，当主耶稣的神迹行得越来越多，而且呢，他的教训也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些人原本跟随耶稣的那些犹太人反而陆陆续续的离开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观念当中的那个弥赛亚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要来拯救犹太人脱离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的，这个是当时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这个观念，他们的想法，弥赛亚要来是一个政治性的、军事性的这个君王，打破罗马人的这个统治，救犹太人脱离这个罗马的这个枷锁。对施洗约翰来说，他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并且呢，他或许还想着，如果弥赛亚真的要来了，或者已经来了，不如也把我从这个地牢里面救出来，对不对？他可能也有这样的这个想法。所以呢，这个施洗约翰啊，就打发了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希望从耶稣那里得到肯定的答复，啊，也带给他这个安慰，啊，确认施洗约翰的工作，施洗约翰是做铺路的工作，啊，没有这个徒劳。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主耶稣是怎么样答复这个约翰的门徒的。主耶稣说：“你们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听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传福音给他，凡不因我跌倒的就什么有福了。这些事情其实是不是这个施洗约翰就在牢里面就已经听到过的，至少听到过一部分，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还是要打发约翰的门徒回去把这些事情再讲一遍？因为呢，圣经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其实是有预言到这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所做的工作。所以呢，我想当这个约翰再一次被他的门徒把耶稣的话带到他下的监里面的时候呢，我想他得到的是肯定的答复，并且得到的更加的丰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呢，这样记载，以赛亚书的第35章里面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打开，瘸子必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能够歌唱。在61章1-2节里面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呢，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叫聋子可以听见，死人复活，长大麻风的洁净，有穷人传福音给他们，其实正是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对弥赛亚的这个预言。那尽管耶稣并不符合一般犹太人对弥赛亚那个君王式的这个来临的这个期许，但是呢，主耶稣所开创的是一个人所未曾经历的，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弥赛亚的这个国度，并且是带着应许的。大家注意到这个第6节的圣经，主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什么有福了。”这个如果对照上下文的话呢，这个跟第11章21节的经文的意义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第6节里面，这个主耶稣讲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是一个祝福来的。这句话的意思根据上下文来说呢，可以这样来翻译：凡因我的作为和教导而不跌倒、不怀疑、不离开信仰的人就有福了。所以主耶稣的回答呢，不是一个简单的 yes 或者 no，而是一个带应许的这个祝福。并且呢，这里的重点不是让这个施洗约翰、让当时的门徒或者让我们 来通过逻辑的推理，到底是还是不是，到底是还是不是，而是带出一个实存意义的这个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上帝透过耶稣所开创的那一个崭新的弥赛亚的国度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是要带出来的这个生存性意义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所开创的那一个崭新的那一个人所未曾经历的那个弥赛亚的国度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个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跟弥赛亚的国度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在这个主耶稣所赐的这个国度里面，那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啊。那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可能也面临类似的挑战。有的时候因着各种的生活际遇，你可能会对神的作为感到这个困惑不解，特别是当事情有的时候的发展啊没有跟我们的预期所符合的时候，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个怀疑。但是今天的圣经呢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信靠神的这一个护佑与保守。有的时候尽管暂时看不清神的作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保持信心，不要这个困惑失望而被跌倒。当我们因为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的作为而不跌倒，而没有这个疑惑，而没有离开信仰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是一个有福的人。那我自己呢，并不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成长的。那在中国大陆，如果你不是一个怎么说呢？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家庭，但是你又后来信了耶稣的人呢，往往呢其实会遇到一些的这个困难。那我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当我这个18岁的时候，我信了耶稣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呢跟我的母亲有征战。我母亲觉得这个全家人、全个家族都是拜拜的，都是迷信的，你怎么去信耶稣呢？因为你如果信耶稣的话呢，好像跟这个亲人啊，这个家族的这个关系啊，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我呢，这个在大学时候呢，其实我也竞选过学生会主席啊，那个时候就好像要竞选一些那个抛头露面的事情，而且很有机会。但是呢，因为信仰缘故，有很多时候呢，这个聚会跟那个学生活动有冲突啊，那基本上我都是选择去聚会，没有去参加很多的学生的这个活动，那么也因此啊四分，与这个学生会主席啊失之交臂。那还有后来工作，大家知道工作的话，你要如果是一个党员的资格，你就很能够晋升，而且我那个当过兵嘛，回到单位的时候呢，那个上级人事部的这个主管就问我，哎，你有没有拿到党票？我当时好像不知道党票这么重要。那因为没有入党，信仰的原因没有入党，那这个也会失去这个晋升的机会。哎，如果从这几个方面来讲，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讲，哎，好像我们信耶稣啊真的是损失的太多了，损失这个又损失那个，失去这个又失去那个。但你回过头来讲啊，信耶稣，当我们跟神建立这种关系，进入到他崭新的这个弥赛亚国度的时候，而且又不因为主耶稣的作为跟教导，当我们这样跟随他的作为跟教导的时候，哎，我们也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人。那我自己呢，这个跟这个师母的这个认识，这个结婚，坦白来说，就是因为在大学生团体当中，就是因为在同一个大学生的基督徒团体当中认识的。然后后来呢，我们又互相的这个欣赏吧，就是大家对于圣经追求都很认真，所以呢，我又想办法把他调到我自己的小组啊，所以又是在同一个查经小组里面。那这个就是跟信仰有关。那么后来呢，我们这个去香港读书，坦白的说，如果我不是因为基督信仰的话，像我这样先工作，后来又很多时候其实是自学的， 这种条件呢，其实是很难到这个香港去读非常好的大学。那这个也是跟信仰有关，有这个信仰，后来这个进一步人生的这个窗口啊，就向外面这个扩展，到香港在一个非常好的大学里面，这个有读书工作的机会。那再后来，大家知道我们来到美国，能够跟现在在座的弟兄姊妹，还有线上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同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一起来效法耶稣基督。有的时候我们这张 PPT 上面会显示，因为爱我们是一家人啊。这个也不就是因为信仰耶稣基督的原因吗？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不是因为跟随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一家人呢？你知道吗？在美国，特别是在华人最多的地方，我经常被人家提醒啊，这个越是华人朋友越要小心他们，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能够像家人一样、弟兄姊妹一样呢？我想就是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啊，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啊。所以这些都是因为这个信仰，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福分啊。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作为跟教训，我们没有这个疑惑，没有这个离开，这样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再往下看啊，第二部分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开始来提问，向着门徒，向着众人来提问啊，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那我们在圣经当中呢，我们会先看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表哥啊，从肉身上来说是表哥，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那在今天的圣经当中呢，你会发现呢，耶稣基督为着他的表哥施洗约翰开始来做见证。第七节，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就是指约翰的门徒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这句话第一次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疑惑，到底在讲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出去到旷野到底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芦苇吗？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人当然以前出到旷野去了，对不对？他们去到旷野的时候是要看风吹动芦苇吗？不是，对不对？风吹动芦苇在旷野很常见，在当时的这个犹太地的这个旷野，芦苇非常常见，也经常有这个风吹动。那既然不是的，那这节圣经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的时候，不是去为了看风在那里吹动芦苇，而且呢，风吹动芦苇呢，象征的意义是芦苇在风的吹动之下会什么？会摇摆啊，会动来晃去啊。这就说明了主耶稣要说这个施洗约翰不是那种被风一吹就摇来动去的人啊。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坚毅有忍耐的人，是一个坚定的人，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啊。那我们再看第八节，第八节说，主耶稣说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面，细软衣服就是指那些穿着这个华丽衣服的人啊，不是一般的这个粗布的这个简朴的那个衣服啊。所以呢，穿着细软衣服的人是象征着得到这个奢华跟世俗享受的那些人，这些人呢就是在这个王宫里面远离这个艰苦和挑战。所以主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呢，是要说明众人去到旷野也不是看那些这个达官贵人，反映出来是施洗约翰不是一个追求世俗享乐的人，而是一个有使命感的、生活比较简朴的这样一个先知。第九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一个人啊。所以主耶稣在前面他是否定了众人出去看风吹动芦苇，去看那些达官贵人，在这里呢主耶稣就肯定了众人以前出到旷野是为了要看先知，并且呢主耶稣在这里肯定施洗约翰就是先知，并且呢比以往的先知更大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呢是直接为弥赛亚来预备道路的，以前的先知都是预言弥赛亚预言弥赛亚，而到了施洗约翰这里呢，弥赛亚已经来了，施洗约翰已经指出了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啊，为弥赛亚铺平这个道路。所以施洗约翰在这个旧约先知的这个群体当中他是最大的。主耶稣呢就引用了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的预言，说这个施洗约翰就是马拉基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个，而且他的工作就是为弥赛亚铺平道路啊。第十一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在天国里的最小的比他还大。那我们前面讲到施洗约翰在旧约里面的位色位分是大的，是因为在所有的先知当中到他这个时候就已经结束了，或者说他已经把弥赛亚已经指明出来了，所以呢他好像是承前启后的那一位，他已经把耶稣基督已经指明出来了，所以在旧约当中他的角色是最重要的，是最大的。但是主耶稣做了一个比较，在天国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当中，凡是在天国里面新约时候这个生的人，在属灵生的这些门徒每一个人哪怕最小的比约翰还大。意思就是说施洗约翰所领受的这个恩典祝福的位分不及在新约里面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这里是指福分和恩典来讲，那新约里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福分比施洗约翰都要大。十二节，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那天国的到来呢，这里告诉我们是伴随着激烈的征战跟这种紧迫感。所以呢如果你要进天国的话呢，你就要这个有这个下定决心，并且是呢努力的来进去。那这里的这个努力原文的意思呢，其实是讲着这个暴力的，这个是强有力的啊，这样来这个进入。那要说明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明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啊，在生活当中啊，就需要有的时候跟罪恶做这个抗争，有的时候我们想要顺服圣灵的律，但是呢另外一边呢这个世界的律呢好像就要抓引我们啊，要往世界那边过去。所以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不想做的恶我倒去做，我想要做的善我却不去行啊，因为我觉得里面有两律在征战啊，善和恶的律在征战啊。所以呢这里讲的努力的人进入呢，就是指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抵御诱惑，追求圣洁的那一个征战跟那个努力啊。那施洗约翰是旧约先知当中最后最大的那一位，他的出现呢是标志着旧约预言的这个终结，同时呢是标志着新约时代的这个开始。所以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是预言了弥赛亚将要来到，那这些预言呢在约翰之后来到之后呢就开始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展现出来啊。所以耶稣接着说，你们若能够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这个以利亚，有耳的就可以听啊。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对众人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我们今天也要来思考这样的问题。 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芦苇吗？还是要看那些穿着细软衣服的人？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那些口若悬河的人吗？或者看那些名人名家吗？那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这个问题。到底我们过来是要看什么呢？到底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了寻找什么呢？我看一些教会的介绍，特别是美国这边教会的介绍，这个说到我们美国的华人教会啊，在上世纪差不多八九十年代这个进到教会，很多人呢，你知道为什么来到教会？据说是有些人啊，这个特别的想念这个中国的美食啊，哪里去吃啊？就是来到教会。教会呢，每一次聚会之后，我去过一些教会，有的教会是礼拜五晚上聚会之后，还聚会之前，或者是礼拜天，这个主日聚会之后，就会有那个丰富的午餐供应啊。那有的人就可以带着同学一起来到教会来吃那个家乡菜啊。也有的人呢，是因为生活中有一些的困难啊。大概二三十年前，大家就会自然而然想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寻求帮助啊。那这个是在二三十年代的那些留学生来到华人教会啊，非常多的这个现象，那些人就来到了这个教会。大家所熟悉的那个网上可能看过他视频的那个阮志明弟兄啊，他去教会就是因为一个年长的大姐啊，这个不断的邀请他来教会，来参加聚会，然后呢，这一帮的这个知识分子啊，他们来了教会之后呢，老是要找人辩论。按照阮志明自己的见证说，每一次辩论呢，阮志明都是我赢了，对方都是输了。但是呢，每一次这个辩论结束之后呢，那个大姐啊，就是每一次都会跟他讲，哎，你下一次再过来教会来吃饭，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后来就继续过来，我想也是圣灵的感动，后来他们慢慢信主了。现在呢，这个美国的叫华人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新朋友过来，可能是为了这个有个受洗的证明啊，或者是教会出一个证明等等啊。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我觉得教会就是敞开大门来欢迎各种各样的人来到教会，只要不是来捣乱的，我们都是欢迎。无论你是这个寻求帮助，无论你是要来吃中国的菜，或者是有些其他的这个考虑，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欢迎你过来。而且就像施洗约翰一样，有了怀疑怎么样？有了怀疑就过来问就可以了，对不对？有了怀疑就过来问嘛，你有了需要就过来找人帮忙嘛，这个我觉得就很好。如果你能够想到教会，就来到教会啊，教会的门也是为你敞开的啊。而且呢，不但如此，主耶稣呢，对于我们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对不对啊？是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呢，你来到教会啊，不仅仅是得到那些吃的或得到一些的帮助，更重要的呢，是有耶稣基督所赐的永生的那个生命，这个领到你，并且你得到的这个生命啊，是一个更丰盛的这个生命。而且呢，今天的圣经呢也提醒我们，就是主耶稣评价施洗约翰的时候，说施洗约翰不是那个风吹动的芦苇，也不是那个穿着细软衣服的那些的人。我们呢也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能够真实，能够一致？而且呢，在面对世界上的这些诱惑跟压力的时候，我们能否坚定我们的这个信仰，能够不随波逐流？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国啊是那些努力的人进去的，就是那些下定决心这个持守不移的人进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为主的缘故而持守我们的信仰，坚持我们的聚会，并且在生活当中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这个见证呢？ 那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是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时代呢？这个也是主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提问，就是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作这个时代呢？好像孩童在街市上招呼他的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那主耶稣到底在这里讲什么？你会发现呢，主耶稣讲论的时候呢，经常会问一些问题，对不对？我前面也讲到，主耶稣很喜欢来问问题啊，我现在也在学习多问一些问题。主耶稣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作这个世代呢？这个世代像什么？好像一个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召他的这个同伴，也就是在当时的这个世代，就好像是孩童在那里做游戏。做什么游戏呢？就是有些孩子在那里吹笛子，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这样一个游戏的场景，但是呢，其他的孩子却没有一起参与进来，却没有一起来响应啊、所谓的响应就是一起来跳舞啊、这边在吹笛，那边一起来跳舞才对，但是这些孩子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呢，他们在扮演的这个游戏呢是举哀的游戏，举哀就是悲伤的那种场景，但是当他们呼召孩子的时候呢，其他的孩子呢也没有响应，因为他们没有捶胸，没有露出这个悲伤的清醒。所以呢，这一个主耶稣的比喻啊，在说明当时的那个世代是缺乏属灵的这个反应。所以主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来比作这个世代呢？也就是说，在当时的那个世代啊，无论是喜乐或者是悲伤，也不论是施洗约翰或者主耶稣的信息，那些人都是无动于衷的，那些人都没有来回应啊、这个神的这个呼召。圣经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我们前面介绍施洗约翰的时候说，施洗约翰是什么？这个吃的是蝗虫野蜜，说明他过的是一个简朴的生活，对不对？他过着禁欲的生活，不喝酒，不吃普通的食物，他的简朴跟严厉被一些人就说成是被鬼附着了。然后呢，人子来了呢，是也吃也喝，那么又有人呢就说这个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主耶稣相比约翰来说，就过的是一种比较普通的一个生活，也吃也喝，跟普通的人往来，也包括这个罪人跟税吏。那这种生活呢，就被那些人就批评成为这个贪食好酒。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所以真正的智慧呢，圣经要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呢，最终来说会通过实际的行为和结果来验证。虽然那个时代的那些人，没有属灵反应的人，他们对施洗约翰、对耶稣的生活方式都有不同的这个批评，但是真智慧的来临呢，最终会在行为上这个彰显出来。当主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来比作这个世代的时候呢，大家看到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属灵后知后觉，是一个属灵没有反应的那样一个时代。弟兄姊妹，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怎么样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时代可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当我来到加州的时候啊，我就被我一些朋友提醒啊，他说加州呢有一个法律叫做零元购啊，就是所谓的$950，这个不算罪的这样一个政策或者法律啊。我当时是蛮惊讶的，我就想到这句话，我可用什么来比作这个世代呢？但是我再仔细想想看，其实会不会有好的意义呢？我一般想到这一面的时候，但是我想到为什么这个法案可以通过，或许有它的这个好的意义的这个出发点。这个好的意义有可能是什么呢？我当时就在想，有可能是这个政府不希望那些 犯了罪的人从此就一蹶不振，对不对？如果偷窃950块美金以下的人，这个能够再有一次重新悔改的机会，那么就给他们一个轻的罪，对不对？这个或许是他背后的这个意义。我是这样来想。但是呢，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这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上面有个 notice 里面写着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应该是在三藩市的这个街上有一个 notice， 上面布告告示里面写着，他说你偷窃，请不要超过950块钱，就放在这个路边上，放在那里。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心里真的觉得是大为惊讶啊！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啊？我觉得他如果只是那个法案，我真的会往好的地方去想，应该给他们有一次的这个重生的悔改的这个机会啊！但是如果在这个街市上你贴一张告示说偷窃不要超过这个950块钱，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大家知道这个三藩市为什么叫做三藩市？这个就是因为圣弗朗西斯啊，因为呢，在18世纪的时候，有西班牙的传教士来到这个地方，啊，开拓了这个地方，然后传福音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圣法兰基斯修会这个宣教士呢是属于圣法兰西斯修会的，那么他们就用这个圣法兰西斯。也就是他们的这个修会的创始人来命名这个城市。那你知道圣法兰西斯是谁吗？圣法兰西斯呢是12世纪的一个圣徒，他原本的家里呢是非常的富有，他也过着非常这个奢华的生活，但是因为这个信从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之后，他就把他的财富就像是圣经里所教导的变卖一切，这个分给穷人，然后呢过一个这个非常简朴的这样一个亲近神的这样一个生活。然后呢这个圣法兰西斯呢后来就创立了这个圣法兰西斯的修会，这个修会呢是强调贫穷，强调谦卑，以及对所有生物的爱。然后呢在天主教的传统当中呢，他是动物和环境保护的这个守护圣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一个这个象征着爱跟贫穷的这个以生所有生物的对所有生物的爱来命名的这一个圣法兰西斯的这个名字的命名的这个城市啊，竟然上面贴的是偷窃不要超过950块钱。我在想为什么不贴一个圣经的标语，像这个十诫里面说不可偷窃，对不对？出埃及记应该贴这个标语更好。如果不贴这个旧约的话，贴一个新约的，新约在以弗所书里面4:28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有可余的分给那些缺少的人。我觉得应该贴上这个才更好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感到非常的这个感叹的地方啊。那这个也让我想起另外一部的世界名著，跟这个名著所拍成的这个电影，就是那个《悲惨世界》。但是啊，《悲惨世界》的这个主人公就是兰阿让啊，他在监牢里面坐了19年，因为什么？因为他想要这个，或者说舍不下自己姐姐的那些孩子，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的工人找不到工作，富有的人呢却有很多生活很多东西可以吃，所以呢他帮不上忙，对他的姐姐有好几个孩子，看着他姐姐的那些孩子们忍饥挨饿呢，他就在这个面包房里就偷了一块面包，被逮到了，然后呢判了五年监牢。那在5年当中呢，他尝试着想要越狱，所以呢他的刑期不断的增加，最后呢是坐了19年的监牢才出来。然后当时大家如果看这个《悲惨世界》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这句感叹，这个是什么样的世代啊？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 怀有的就是痛恨跟厌恶跟这个藐视。这个然而让心里已经被这个当时的世代所扭曲了，因为他想着这是什么样的世代，就因为偷窃一块面包坐了19年的监牢。所以当他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呢，刚好有个小孩在玩这个硬币还是怎么样，这个硬币转过来的时候呢，哎，他就用他的鞋呢就把硬币踩住了，然后那个孩子想要来拿的时候呢，他又用凶恶的言语把那个孩子喝退。但这个时候呢，警察过来了，哇，这个时候他如果被警察再逮住的话呢，可能就终身都出不了这个监狱了。所以呢，他就赶紧的这个逃离，最后呢也没地方可以躲藏。最后呢，他就听到在他的那个有一个小镇，就是那个迪景小镇呢，有一个主教啊，这个主教叫做米利埃啊，米利埃呢非常的这个慷慨，所以呢他也去到米利埃家里请求这个帮助，然后米利埃主教呢就收留了他，给他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啊。但是你知道他在想着，他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因为他在晚餐的时候看到那些银盘子啊，这个自己的灵魂啊，好像就被那个银盘子勾走了一样，他晚上就睡不着了，然后就悄悄地起身，把这些银碟啊、银盘子啊，就放在一个袋子里，就连夜这个逃跑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主教起来的时候，发现警察敲门，警察把他带到这个主教那里，说让他确认是不是这个人昨天在主教家里，然后呢，这个人呢，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穷人，不可能有这样精美的这个银盘加这些银器。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兰阿浪呢就想着可能又要被投进监狱，然后呢马上就要面临更长的刑期的时候呢，没想到呢这个主教跟那个警察说，这个人是我的朋友，这些东西都是我送给他们的，送给他的，而且呢他对这个兰阿浪说，你走的时候太匆忙了，其实这里还有两根银的这个蜡烛灯啊，你忘了拿了，然后又把这两盏灯交给这个兰阿浪。那最后呢还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曾经啊因为这些银器卖了这个灵魂，但是现在你的灵魂已经从邪恶的思想和毁灭当中被解救出来了，你要将你的灵魂献给上帝啊。那这个后来是完全的totally 的这个改变了这个罪犯这个 run around 啊，那他的人生呢后来也经历转变，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啊。那诗歌里面有句话说，前我失丧今被寻回啊，瞎眼得以这个看见啊。那还有一个事情呢，我也在想，大家这张照片就非常的这个熟悉啊。在2024年6月27日呢，在美国呢有这个候选总统的这个辩论啊，是这个川普跟这个拜登的这个辩论，好像从那一天开始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两位的这个朋友啊。那我呢也一样，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看了电视的这个现场直播的啊。然后呢当时我专门看了这个他们的这个辩论的时候呢，我心里还在想着，我是不是也可以为他们做一个视频的这个做一个视频。为什么呢？我自己对这个两个总统呢都非常的尊重，我后来更多的了解拜登之后呢，我觉得很多地方他有他的这种坚毅的品质啊。那川普也有他这个很突出的这个个性很不错的地方，我本身是很尊重他们啊。但是呢当我看到他们的总统辩论的时候，我就当时就心里有一个负担啊，这两个人怎么老是你骂我骂你啊，一个人骂对方是民族的仇敌，另外一个人就骂好像对方是废物啊或怎么样，就是两个人为什么，一个拜登是天主教徒，川普是一个基督新教徒，都是有信仰的人，为什么出言这个好像咬来咬去攻击的这么厉害啊。所以我就想着他们能不能稍微和气一点啊。那我当时我还是往好的方面想， 你知道吗？美国有的时候有一些活动比赛，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的拳击啊？美国拳击也很有名，我蛮喜欢看美国的拳击比赛的时候，两个这个拳手在比赛之前啊，都是骂对方骂得很凶啊，一拳要好像打死对方一样。但是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就什么相拥而抱啊，这个好像冰释前嫌一样。哎，我当时还在想着是不是会那样。但是没想到呢，在2024年的7月13号，就是在一周之前啊，当特朗普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州进行竞选集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枪手从附近的建筑上就是对他瞄准开枪射击，而且大概总共是射击了8枪啊，那击中了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右耳。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张照片啊，在枪击之后他站起来举着手要这个 fight 啊。当我那天跟我们的一个肢体一起在参加华人全球华人祷告会，其实我是手机上已经看到这个消息了，然后心里就在感叹，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世代？我们这边在祷告着这个和平、仁爱、公义、仁慈啊，但是那边竟然发生这样的这个枪击的这个事件，所以心里就在感叹，这个是怎么样的世代？多少年了，这个总统竞选已经几十年没有这个所谓的这种暴力跟枪击了。那后来呢？前几天，也就是说，这个应该是15号到18号期间呢，共和党的全国大会呢在召开，在进行啊。然后呢，特朗普在这个大会当中就像是被众星拱月一样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是留意到了，在这一次共和党全国大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一点是蛮让我感动的，在大会的开始的时候，有那个格里汉的儿子啊，现在也是一个布道家，那个牧师在做这个开始祷告。然后呢，川普的演讲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呢，也是提到了一个人。然后呢，在这个闭会的这个祷告祝福当中，还是提到了这个人。这个人呢，按照圣经说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人呢，这个跟那个枪手一样，都是让我们感到这个是怎么样的世代，让我们感叹的人。但是他们所带出的意义呢，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意义。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曾任消防队队长的科里啊。科里，在川普的这个竞选演讲大会上呢，是被枪击致死的。另外还有两个人呢是重伤啊。但是为什么特别讲到这个科里呢？是因为在那一次的枪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科里是这个扑向他的妻子跟孩子，用他的身体挡住了那一发的这个子弹，所以子弹直接射到他的好像是头上啊，很快就这个失去了这个生命啊。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前面还在讲这样一个充满暴力征战的这个世代，但是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人竟然可以为着另外的人可以牺牲啊。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在这一个事件当中非常需要去记住的一个人。而且呢，熟悉他的人呢，对他的评价是他绝对的坚持自己的信仰。他好像是在卫理公会里面聚会的，是我们基督新教的卫理公会里面聚会。熟悉他的人说，他绝对坚持他的信仰，从不向任何人退缩，他是一个好人。他的女儿呢，也非常的这个挂念他的父亲啊，然后呢，也在采访里面讲，他父亲的投入很多的时间就在教会里面这个服侍，大家都是非常的爱他啊。所以呢，我们真的看到，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很多地方好像有这些疑惑，有这个纷争，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呢，也让我们看到基督的爱，基督的那种牺牲，基督的那种舍己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探讨的马太福音第11章的2到19节， 耶稣呢对施洗约翰的评价以及对那个时代呢是提出了警告。耶稣呢还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就是你们要看什么呢？不仅仅是对当时的那些人群的这个提问，我相信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这一个提问。那我也想到了这个狄更斯在《双城记》的这个开头所写的，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也是一个愚蠢的这个年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的春天，也是一个绝望的冬天。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都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正走向地狱啊。也发现呢，狄更斯的这个《双城记》啊，这个开头的这些话呢，生动地描述了我们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的这种矛盾和对立。也就是说，人们既看到那个神迹和救赎，同时呢，他们也陷入到那个疑惑跟不幸当中。那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啊，也生活在一个充满对立跟挑战的这个世界当中，也就是说，信仰跟怀疑是并存的，光明和黑暗呢是交织在那里的。我们呢被主呼召去回应主的教训，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像智慧的儿女一样，以智慧的行为来显明我们的信仰。在这一个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当中，我们要成为光，成为眼，成为主的恩典和爱的这个见证。所以你们到底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这个世界的矛盾跟混乱吗？还是要看到神在这个混乱和矛盾的世代当中所做的作为和他的呼召呢？所以让我们弟兄姊妹啊，都记住今天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教训，来回应耶稣基督的这个呼召，即便是在这个充满着矛盾、挑战跟诱惑的这个世界当中，也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活出基督的样式。无论这个时代如何的这个变化，我们却在信仰当中能够站立的稳，并且能够追求耶稣基督的国和他的义，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荣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向你献上祷告。你问说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彷徨、挑战、疑惑的时代当中，我们到底是要看什么呢？求主让我们定睛在你的信实上，定睛在你的爱和恩典上，并且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就做主的光、做主的盐，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荣美和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牧师的分享和教导，真的，我们生活中。